江油事件持续燃烧，网民逼团世运会直播，全川普坐等习近平交权。南韩前总统罕见遭十人暴力拖曳受伤，辩护团队怒斥追责。巴西号召众人抗美，莫迪声明纳瓦罗炮轰，川普睇穿呢盘棋。中共伦敦巨型使馆涉间谍计划，部分内容被删。中制军机坠毁惹祸，加纳含国防部长等高官全数罹难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希望之星国际风云》。自从代谢宝同宝气十八美推出之后，收到好多用家的正面反馈，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，生活素质都提升了，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。想买正品，请认准健康520网站啦。这个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。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四川江油民变风波持续燃烧，虽然被当局封杀，但是挡不住民间甚至海外对这件事的关注。有中国网友号召传播江油照相馆图片，替受害者发声。多名参与镇压的中共官员个人资料被国际黑客揭露，他们的子女亦被上网露面，并且有消息传出来自海湖庄园的传真。川普在坐等北大河的博弈结果，等习交权，中美关系将巨变。现在在中共审查高压下，有中国网友在微博发出江油照相馆的图片，号召大众将江油照相馆的照片和影片都传出去。因为受害女学生的妈妈是聋哑人，爸爸是残疾人，网友表示他们讲不出来，由我们来讲。更有网友剪辑了参与镇压的中共官员的子女的影片，泄露了江油官二代们在机关幼儿园的合照和家庭资产，引发网友纷纷进行孟加拉模式的留言。共产主义接班人，我们是为他们唱这首歌的。江油照相馆是国耻，二代照相馆是国难。各位宪宗看到没有？不要就是知道撞小老百姓。此外，8月7号的世运会，网友们集体冲烂新华社成都世运会现场直播间，致使新华社直播画面最后不得不关闭。面对应对汹涌的民意，世运会的多个官方直播间均关闭了评论功能。有网友表示好奇，在世运会比赛中拼命嗌加油的观众，会不会不小心嗌成了江油，然后被装入猪笼车。同时有网友透露，江油镇压中有被捉的技校学生被关入了看守所，被要求统一口径，不能够讲自己身上的伤是被警察打的。8月7号，北京开始大规模招募守桥员、守电线杆员以及临近保密项目，就是监视上访人员。有人猜测可能为了阅兵，因为六四那天有人在北京某处涂鸦坦克，坦克碾不碎真理，自由终将战胜专制。有网友表示，中共这次江油事件的处理还会有后续的，已经传遍全世界了，亦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持续声援这件事情。中共的处理方式会引来连锁反应，而且随着暴雷的加快，连锁反应有可能连成一片，形成新的抗议。据悉，海外民运人士已经发起声援行动，多名当地参与镇压民众的官员被国际黑客曝光个人资料的同时，有网友透露中共当局已经在这里排查国企系统境外势力，同时正处在北大河会议期间的习近平传出震怒，并将江油事件定性为
硬案
翻版。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认为，习近平这招暗藏政治算盘，将了胡温一军。因为
硬案
事件发生在2008年，当时是胡锦涛主政，胡锦涛将
硬案
事件定性为大型的打砸抢烧民间的骚乱事件，将所有责任推给了老百姓，政府反而成了受害者。据悉，江油抗暴事件发生之后，警察全程无差别地进行捉捕、殴打、拘役，被捕的市民们被装入运猪车拉走。唐正远表示，最终这些民众是否能够全身而退， 平安翻屋企，呢個喺某種程度上要睇最高層喺北大河嘅博弈結果。北大河博弈結果將影響當局對江油事件嘅後續處理。此外，獨立學者吳兆來8月7日喺 X 平台發文透露，嚟自海湖莊園嘅傳真信息，川普喺度等住習近平交權，中美關係可能巨變。知情人爆料，川普已經獲得中共方面傳遞嘅特別情報，四中全會將決定習近平嘅政治命運。儘管習近平退權難以逆轉，但中南海行政權仍然由習近平嘅團隊掌握。為了避免政局動盪，元老同軍方耐心同習近平博弈，以完成權力的順利過渡。權力點樣再分配？點樣確立21大領導人？要通過秘密討論解決，而非正式的會議。四中全會之前，亦就是9月底，呢一切都基本確定。川普將同中國的關貿協定確定時間定在10月9日，順延咗3個月。就是要等中共中央搞定習近平之後，由新的領導班子和川普談判，向川普通氣的中共特殊人士暗示，如果習近平的行政實權完全移交，中國將會進一步改革開放，會同美國成為更緊密的盟友。川普現在全力應付普京，普京投降或者屈服，世界和平就翻開新一頁，而普京確實打不下去了，現在只是川普怎樣給他面子的問題。吳兆來表示，習近平的問題中共自己在北大河解決，川普在坐等消息，習氏權力移交了，中美關係可能發生巨變。南韓媒體報導，前總統尹錫月在8月7日被當局派警察暴力收監的時候受傷，辯護團隊召開新聞發布會，憤怒指責檢方嚴重違反了法律，宣布將追責。這件事件轟動南韓全國，各個媒體爭相報導事實的經過。有南韓民眾表示，我們擔心尹總統的生命安全，同時目睹南韓現在發生的事情是相當具有創傷性的。據悉，當時尹錫月在看守所的要求下，在辦公室和律師見面，特檢組期間要求辯護律師離開，被拒絕之後宣布強制執行，10個年輕人試圖將他抬入車裡面，遭遇尹錫月抵抗，最終導致尹錫月的座椅翻倒在地。南韓 A 頻道新聞報導，尹錫月的辯護團隊表示，李在明政府的特別檢察官派了10個人去逮捕已經被關押的64歲前總統尹錫月，他們捉住他的手臂用力拉扯，痛到他求他們停手，感覺自己的手臂都要被扯斷了。當時尹錫月坐在椅上，被拉扯之後跌倒在地，撞到了椅腳。《朝鮮崩潰》一書的作者美國空軍老兵 Tara 在 X 平台表示，他們這樣是在做什麼，好像土匪一樣胡作非為。隨後尹錫月請求獄警進行治療，最終在當日11時左右被送往醫務室。辯護律師說將對參與這個過程的違法人員追究責任。特檢組方面則表示，會繼續考慮是否再簽發對尹錫月新的逮捕令。同日，特檢組還向警方申請了對尹錫月妻子金建熙的逮捕令。尹錫月的辯護團隊憤怒表示，這個是南韓建國以來第一次發生這種情況，當局怎樣可以把一個被拘留的嫌疑犯這樣對待，踩在他的逮捕令上，捉住他的手腳，抬起他的腳，試圖將他拖出去，這個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是第一次，所有參與的人都將為這個過程中發生的任何非法行為負責。還有 X 平台的保守派網民譴責說，即使是重刑犯人亦不會受到這樣的對待，尹錫月總統要求和他的法律團隊溝通，但他們的回應是綁架未遂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亦沒有提供姓名和所屬機構，這個嚴重地令人懷疑他們是否真正的政府僱員。美國政府對巴西、印度進行關稅制裁，巴西聲稱將聯合中共、印度等金磚國家討論對策，之前美國決定對巴西、 印度商品加征到总共50%嘅关税。印度总理莫迪7号回应话，印度喺农民利益上绝对唔妥协，坦然咁样嘅立场可能要付出高昂代价。巴西总统卢拉接受路透专访，称计划同中印等金砖国家领袖展开通话，以讨论应对美国嘅关税行为。而喺呢个之前，川普喺社交媒体上警告话，参加金砖反美政策嘅国家都将会面临更高关税嘅打击。印度时报表示，印度总理莫迪喺一场活动中表示，美国嘅关税造成咗压力，但印度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。8月6号，川普签署咗行政令，以印度继续入口俄罗斯石油为理由，将对印度出口到美国嘅商品征收总计50%嘅关税。莫迪指出，农民、渔民同奶农嘅利益系印度嘅首要考量，唔会因为外部压力而让步。他并没有立即讨论巴西总统呼吁金砖峰会联合对抗美国的主张。对于印度贸易问题，白宫前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在美国媒体 Newsmax 上抨击印度是世界上的关税之王，长年以来印度对美国出口畅通无阻，但美国企业想入印度市场的话，关税高到离谱，几乎寸步难行。美国花钱买印度货，钱入了印度的袋，印度再用这笔钱买俄罗斯原油，俄罗斯拿到经费打乌克兰，结果相当于美国拿钱支援俄罗斯经济，还要投入军火协助乌克兰抗俄罗斯。这样算下来，美国人就好像被绕了一个圈被人玩。纳瓦罗强调，川普总统明白这个系统是怎样运作的，不单止是印度，中共亦在这套规则中获利。川普决心终结这种令美国做冤大头的循环，因此在与印度的谈判上，这样的问题必须要解决。另一方面，7号开始，除了美墨加贸易协定豁免的商品之外，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亦要被征收35%关税。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将加强与墨西哥的双边贸易，然而由于墨西哥属于发展中国家，陆地边境和美国相邻，和加拿大距离更远，受益前景不被看好。纳瓦罗指出，在国际范围中，包括南韩、印尼、菲律宾、欧盟等国都和美国签署了很好的协议，令全球贸易得到了平衡，鼓励更多国家签署美国的互惠协议，对美国开放市场。英国副首相安吉拉·雷纳最近要求中共提供更多关于伦敦大型大使馆的细节，原因是中共提交的设计图中有些部分被涂黑了，看不出具体的内容。雷纳致函中方大使馆，要求提供完整图纸或者清楚标明删减的部分，并讲明理由。这些被遮住的内容多数是内部格局，被当局标注为出于安全原因删除，这个举动令英国大惑不解。雷纳负责的住房部门声明说，在设计的时候北京需要做出更多解释。此外，英国内政部还建议在大使馆周边设立硬边界，而不是直接和外界联通，这个可能导致设计需要大改，还要重新协商。现在整个案件仍然在早期审核阶段，政府还未做出最终决定。根据《金融时报》消息，针对中领馆的通讯在6号发出，给北京两个礼拜的时间回应。英国政府需要9月9号前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，如果中方回应不理想，英国政府可能会否决这个已经引起争议的计划。毕竟美国白宫之前亦表达过不满，认为中领馆的位置构成严重间谍风险。新大使馆预定建在伦敦塔对面的皇家铸币厂遗址，占地约5英亩，建成之后会是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大使馆。有批评者担心它会成为间谍活动的据点，中共会用它来骚扰在英国的中国意见人士。美国政府在6月底亦表示关切，指出这个地点靠近伦敦金融区，可能涉及重要的通讯设施，包括美国银行使用的电缆、 都面临间谍威胁。荷兰方面亦有类似的担忧。英国政府驻防国务大臣彭尼库克说，政府在评估的时候只能够考虑实质性的规划因素，但他亦承认安全问题可能成为关键。去年地方议会担心安全的问题，要求建设案的决策权从地方移交到中央政府。中共方面则曾经炮轰，称有反华势力阻挠使馆建设。西非国家加纳八月六号发生一宗重大空难，一架军用直升机在阿散蒂地区坠毁，机上八人全数罹难，包含国防部长博阿马、环境部长穆罕默德、执政党副主席萨彭以及国安高层顾问等多位政要都成为了遇难者。出事的直升机是中国哈尔滨飞机公司制造的直 9EH 的外销型号，主要用来做运输、医疗后送、海上巡逻和反海盗任务。这款机型是中共仿制法国海豚直升机制造的版本，自2015年起在加纳空军服役。据悉，直升机当日从首都阿克拉起飞，原本要前往以金矿闻名的奥布亚西，但途中突然失联，最后军方在阿散蒂地区发现飞机残骸。这宗事件夺走多位高层官员的性命，导致两名加纳部长殉职，被视为近年非洲最严重的军用航空意外之一。现在坠机原因还在调查中，这个并不是直九系列直升机第一次出事。过去几年，柬埔寨、喀麦隆和香港亦都发生过多次直九失事的案例，其中包括2020年中共驻港部队一架直九坠毁压位电塔，造成香港多区电力受影响。2015年喀麦隆空军直九直升机失事，造成两人受伤。2014年柬埔寨陆军一架直九直升机坠毁，包括两名将军在内，共有五人丧生。这次加纳空难再次引起了外界对中共军备安全性的质疑。好了，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。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分享、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。